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可能很多人跟我们一样，今天已经非常期待了这个时刻的到来，因为往常我们星期五的文化苦丁茶当中跟大家都是要侃大山的，当然这个大山当中呢是很有文化含量的，因为我们的石老师和陶老师加盟哈，今天又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今天我们是实至名归的砍大山，因为大山真的被我们砍来了。好，在这儿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我相信我们听众很多朋友昨天因为在我的微博和微信都在留言，很多问题提到给大山，我们待会儿来一问一问。大山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心里的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咱们是全国广播是吧？
哎，对，
哎，对，我是前两天从墨尔本过来的，这次呢很你看，就这两个城市，最大的两个城市，希望下次来澳大利亚还能够多去几个地方。
哎，覆盖到整个澳大利亚哈。
不过，墨尔本是你已经可以代表澳大利亚人民了，可以以人民的名义来发布。
以人民的名义，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聊的话题，当然跟这个大山这个。平时带在舞台上带给我们的表演的艺术形式呢肯定是相关的。一想到这个大山，一提到大山想到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比较熟悉，从88年就开始熟悉了。
对，
在舞台上是吧？
不，这分什么年龄段的观众，现在90后观众啊，他可能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演的节目他还倒不太熟悉，他熟悉的是后面的节目。09年的春晚我演的是马东的鼻子。就是马季老师的这个经典节目嘛，
嗯，
五官争功，我们来的一个五官新说啊，这个是年轻观众比较熟悉的。这个那要是说是最早的铁杆粉丝啊，就是60后70后可能他还都记得80年代那些节目。
陶老师使劲点头，还有石老师也在点头。
对， 对， 对，我这个就是
铁
粉丝啊，粉丝啊。我刚才跟他开玩笑，我说是看你节目长大，后来想不对，我都差不多大。
这话不能乱说。
我们要一起长大，咱不怕暴露年龄。
我也代表自己想先问大善一个问题。
嗯，
那个1988年马克亨瑞罗斯威尔成为了中国人民人见人爱的大山。
嗯，
那么一下子火了，我就想问他当时上台前他有没有预料到他会这么火，他有没有想火了以后他干点啥，他有没有火了以后请客。
嗯，
没，我开始学中文，我就是首先说那时候呢，虽然刚到北京，但是在多伦多大学已经学了4年的中文。
嗯，
那么开始学中文是84年吧，84到88年在多伦多大学。那个时候呢，就想，就是模模糊糊的有这么一个想法，做一番和中西交流的一番事业。
嗯，
那到底是做个汉学家，做学术交流，还是做个外交官，还是做个商人，都不知道啊。十几岁、二十岁的孩子嘛，这一切都有可能。来到就是留学，大学多伦多大学毕业，留学到北京大学，其实也就是进修，目的呢是从学校走出来，感受一下，深入生活去在中国这个环境里头有个那个亲身的体会吧。所以一个偶然的机会来了啊，想不想去电视台做个节目呢？那何乐而不为啊，就去玩一个吧。谁也没想到，包括电视台，包括后来和姜昆老师一起演的节目，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节目会那么受欢迎，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是属于歪打正着。
您觉得是不是跟88年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您作为一个这样就是跟我们不同的这样一个面孔走到中国的舞台，跟那个时机其实很有关联，
跟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关系。现在回过头看那个时候的节目呢，也是很有时代感。这是为什么现在在做一种崭新的节目形式，因为觉得现在都50多岁了，回过头看我的代表节目是什么，都觉得哎呀，那我的代表节目都是属于我大学生时代的那些节目啊，就是想做一些新一点的。那时候呢，就是外国人上媒体，说相声啊，这主持节目那确实是很新鲜的一个点子，电视台也没有做过。第一次上电视是元旦晚会，那电视台那时候就是一个想法，春节晚会是民族节日，元旦晚会是国际节日，我们就要突出一个国际性啊。那我们能不能请一些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来演节目，当时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初级的一个想法。后来这种形式就做得多了嘛，就不那么新鲜了。所以就一直是现在就回过头看，就那时候的节目还挺开心的，还挺好玩的。但是呢，就是有点时代特色有点太强了。
那您觉得现在的中国的喜剧的发展方向，您还在关注吗？因为我觉得您对中国还是蛮热爱的。
是挺关注的，但是我现在有点反方向啊，我现在是有点从电视包括这个互联网节目也不是特别想做，现在就退出来做现场演出，是有点返璞归真的一种感觉。现场演出呢是任何媒体无法代替的。这个无论是电视，又要说喜剧艺术，电视也好，网络也好啊，它更倾向一种夸张的、滑稽的这个一种喜剧形式。那么面对面交流，在剧场里头演出这种现场演出呢，
嗯，
它更是一种贴近生活、面对面交流的
互动一些更好
互动的一种感觉。
嗯，
所以现在更因为可能还是回到80年代开始学中文，其实目的并不是做喜剧，而是做交流，
嗯，
做文化。所以呢现在还是就是娱乐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做娱乐也好，
嗯，
但是呢我希望我做的娱乐节目是有文化内涵，
嗯，
啊，还是体现一种交流的形式。
嗯，我们今天两位老师都准备了很多问题，陶老师。
哎，对，我就是我一直很关注你，因为是80年代看电视节目，
嗯，一块成长的嘛。
我后来呢是我是中文老师，我用过你的教材，
是吧？
啊，等会儿请你签字。所以现在呢，就是啊，就关注你还是做喜剧节目，就是你现在就是说，怎么样定位你自己？因为你我们觉得你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金子什么时候都发了光。就是现在你这个金子是准备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光？就是你怎么样定位自己现在？
定位确实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头衔，是吧？就是虽然后来这个加拿大总理给我把我任命为什么什么一个勋章，再一个是就
10年我见过您是吧？加拿大世博会的总代表，
加拿大那是对，就是一年的工作嘛。后来就是授予了一个就是中加亲善大使这么一个称号。那么最早开始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喜剧艺术。那个时候也是觉得这个是什么我想做的一个中西交流的工作的一部分嘛，但是一直是作为一种或者英文叫 freelance 吧，一种自由职业，很多机会其实是找到你，并不是你自己去设计出来。所以呢有时候就是自己的发展的轨迹呢会有一些被动啊，这个节目来了觉得很好就去做，那个机会来了觉得不好就不做了，就是这样，机会都是比较被动的，是不是啊？
金子发了光了，所以
选择其实也蛮多的。
选择是自己主动的选择。那么选择项目是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他就是每次看，无论是一个喜剧节目也好，还是一个文化节，还是一个教育节目，还是一个哪怕一个商业广告，都是从一个什么角度呢？就看他是不是体现一种中西文化的一个碰撞啊、融合交流，有没有这个特色？就是一直希望，就我把自己从一个单纯的一个笑星提升到一个文化使者这么一个角度。结果呢，文化使者，我认为到了上海世博会，他好像已经走得很成功了，就自己觉得，哎呀，我至少
很文化的感觉了，
而且是往官方这个渠道，就是你是自己代表自己的国家，
政府形象，对，
上海世博会加拿大总代表，这确实也是一个官方的位置，就觉得好像这方面走到头了，就回过头回到民间，开始虽然脱离喜剧也是脱离了十几年，但是又开始回到喜剧，
还是心里很喜欢，是吧？割舍不下吧。
所以为什么就很难定位啊？就是我不太甘心做某一个领域的，比如说做教学节目可以做，做我就是做个主持也可以做，做个孝星也可以做，做个都可以做，只要是一种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就可以了。
嗯，
所以就是，但是要说交流的使者，什么文化使者，这都太。
关键是就是切入点，您觉得合适就觉得可以。
我也有个问题，
嗯，
可能稍许难一点了啊，逐步难起来了。
好好好，
因为你出演过一个电视剧《倾听宫廷画史》，郎世宁
啊，郎世宁，
我觉得你们身上有一些相似点，都是文化使者，都有一定的官方代表啊，都是在中国人群里面是非常 popular 的。那么你觉得当年郎世宁在倾听的生活幸福吗？结合你的感受，
我们那个电视剧也是根据就是留英国的一个作家， 写的一个小说，因为郎世宁的个人生活，我们很多我们只能猜测，就是没有留下来具体的，他也没有什么日记啊，或者是
回忆录，就留了很多作品，画的作品，
画的作品，然后就是跟这些作品，我们来编他背后的故事。我觉得他是，其实他肯定他一生肯定有很多坎坷，但是也是相当成功的一个艺术家。虽然说啊，他作为宫廷画师，在艺术上可能是要打折扣，是吧？他是为皇帝做画的，但是呢，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清朝的这种典型的作画的国画的作风风格是有他非常大的一个功劳。也就是说中国清朝的这种国画艺术有一个意大利人的这个
有受到他的影响，
受到他很深的影响。那么后来的很多就是现代派的画家，也是郎世宁毕竟是第一个把三点透视法呀、人体解剖学啊等等这些，把这些、
油画的技术，
或者是说是
技术，
文艺复兴的这些概念带到中国来，所以是非常有贡献的一个人。生活很坎坷，我相信，因为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找这种结合点肯定是有很多难处。
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确实如。人民日报说过的，你是外国人，不是外人，我们可以称呼你为内人了啊。
内人，您内人待会儿听到了可能会有想法。那我这可能考虑的这个角度就跟两位老师不太一样，因为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有一些这种喜剧类的节目，像现在比较多的辽宁的这个什么欢乐大舞台，还东方卫视的一个欢乐喜剧人，我看到 Mr. Bean 的扮演者前段时间就参加了，您有没有考虑过啊？
其实什么都，这我还是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是吧？就是机会来了，看看好就去做，不适合自己就不太做，就可以不做。保持一种高度的这种自由选择的一个权利。现在就感觉呢，一个是喜剧娱乐本身它是一个很年轻的行业，那么我现在毕竟是，那 Mr. Bean 可能也算同龄了，他也不年轻。但是呢，就是不太喜欢太闹腾的喜剧，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就是应该做一些适合我这个年龄段的喜剧，而不是就是这，或者说叫装嫩呢、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享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啊、现在我就应该演一些我20岁的时候我演不了的节目啊、还没有那个水平。那么现在再回过头，就是这故意的做的很年轻啊，很夸张啊，很滑稽啊，这个好像不是我的风格。Mr. Bean 他倒是因为是不受语言的限制啊，
他是默剧，
默剧，对，他而且他是来中国就作为一个短期访问。
是，您在关注这个节目了？
对，就是一个是这个风格太夸张太滑稽，我这并不是我自己的兴趣点。再一个是什么呢？这个确实可能还是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的喜剧，不太明白为什么总是要以比赛的形式体现喜剧节目。
这一
点西方很少看到什么喜剧比赛，为什么都是比赛？我问这个呢，我问很多相声同行，我问我师傅，他们就说，就大家都是一样的回答，就是因为只有比赛才能出新人，要不然新人怎么出来啊？必须从比赛出来。可是我觉得我也是到了做评委的这个年龄，我是特别不喜欢做评委，我是坚持做舞台做演出。做评委呢，让我们的特别严肃的板着脸去看喜剧节目，这个我就觉得很不对劲呢。我们应该是哪怕作为长辈，我们听晚辈的一些喜剧节目，我们应该是不断的在欢呼啊，掌声啊。所以就是比赛形式本身我不是特别适应，我不愿意做评委，我也不愿意做选手，我就愿意做我的节目，我的节目成功了就成功了，不成功就不成功，但是不需要评委来评判，观众直接评判就行了。
哎，我特别赞成这一点，让观众来进行评判哈。但是我们现在观众经常说现在的喜剧多但是精品少，所以经常看到大家尴尬症都犯了，那怎么样在这个喜剧表演当中现在来避免这种尴尬的境况呢？
这是为什么现在有一种中年叛逆吧，咱们老说青年叛逆，我们有时候我们中年也叛逆，就是看着这个媒体的一个变化，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就是生活节奏的一个变化，越来越倾向快餐文化，就是不给你任何做精品的时间。 相声当时吸引我的是因为它本身是精品文化，相声不是快餐，不是上台嘚啵嘚啵就行了，它不是现场，它有现场发挥的成分，但是它是已经是磨练好的节目，拿到台上给观众这个欣赏，
还是喜欢小火慢炖的东西。
所以现在回到剧场，其实有点返璞归真，回到传统相声的一种喜剧形式。虽然我说的是 stand up comedy， 是中西结合的一个单口的形式，但是呢，还是像过去一样的，长期积累，不断的在台上润色，搞出一个有反复欣赏价值的一个保留节目，不太想做快餐，快餐太多了。我们偶尔快餐可能是主流，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小众的精品的一些东西。
可能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讲快餐文化太多，我们反而呢需要有时候生活啊，包括艺术各方面都能够慢下来。无论是作为一个创作人员还是观众，我们都需要慢慢的把自己的心沉淀下来。那听众朋友，虽然我们今天节目很精彩，当然我们也要稍事休息，还让大山喝口水。我们稍微休息个两三分钟，我们的精彩节目继续给带给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我相信我们刚才这个有话题哈，意犹未尽。刚才我们在这个休息的时候，两位老师都跟大山两个提到了一个中年叛逆，其实我们也听到这个其实很有玄机在里面的，
是吧？都是说青年叛逆嘛，这个孩子十几岁二十来岁，这个有一种叛逆心理。我发现我们五十多岁也有一种叛逆。
您怎么个叛逆法呢？你们？
我觉得就是社会变化很快，那么我们过去坚持的东西，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美好的东西，经不住这个社会这个压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就是我到了虽然是中年了，就人家说这个知天命的年龄，但是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不懂，反而是有困惑，
但是想挣扎一下，对吧？
这个时候就是有，就是说你，但是这个时候就有时候有压力啊。中年是一个养老养小的这个年龄，
那不是哪有压力哪就有反抗吗？
啊，对，就是反抗了。那就是说反抗是从心里开始的。但是大山变成了行动，比如说他可以，当然我刚才说他是金子了，就自己可以自带光环发光了，那就是自己有选择了。他有很多中年人，
你说没有选择是吧？
选择就比较小。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呢普遍认为青年有青春的迷茫期，这个时候带着反叛，这个包括目前的一些这个恐怖分子，说不定其中掺和着一些青年时期的这种反叛。中年呢也有迷茫期，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中年应该是再苦再累不说的。就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中西方之间有一点差别？西方人可以有危机有迷茫就反叛出来，而在中国一定要中年男子养家糊口顶梁柱，那你是不能软的，你是不能发脾气的，你必须忍受。您是怎么
大山是怎么反叛的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我觉得我现在特别高兴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二十六岁结的婚，28岁有了
第一个孩子吗？
二十八岁和三十岁吧，有了两个孩子，所以就是说两个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我52岁了，但是我这个夫妻俩已经空巢了。空巢了呢，50岁空巢的时候就是享受的很大的一个自由。当然，上面的父母还得照顾着这个孩子呢，还得支撑他们上大学呢。但是相对来讲，就是发现这几年，其实有从对我们来讲，就是从去年开始，女儿上大一了，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这个相对有一些自由啊，可以发挥。我也是近两三年一直在为这个时期做一些准备，准备我的这个大山侃大山节目。那么我觉得同时就是和两位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年叛逆有没有觉得和80年代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为什么呢？我是这么一种感觉，我们是80年代的青年，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
再过20年，你们来相会了，然后怎么
办？对，不是，就是80年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特
朝气蓬勃的那
个时代。
诗歌的时候专门 谈过，八十年代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青春期一样，
一个青春期。哎，那么那时候作为一个青年人，也是充分的感受了，就是那个时代就感觉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有可能，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后来有了互联网，都觉得哎呦，中国开放了，中西交流，这个我们会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这互相的了解也会越来越深刻，交流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出现了互联网，哎呀，我们交流起来多方便呢，不像八十年代我们打个电话是不受不了啊，三分钟这一个月的工资都出去了，
都受不了。
后来就是到现在2017年发现，哎呦，互联网现在已经电子这个媒体很发达，感觉中西之间的这个互相了解并没有增加多少啊，好像我们生活的这种人际泡泡、社会泡泡越来越这个越来越明确了。就是好像中西，这是我作为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角度来说，我感觉这20年30年互相之间的这个了解并没有增加多少。
您觉得是东西方，不是说人与人之间？
包括人与人之间，我们看现在，比如说美国特朗普时代是吧？
嗯，
它也体现了一种社交媒体的这个弊端，就是你这边的人看你的媒体，我看我的媒体，然后我们就是各自的这种
自成一派，
自成一派，或者是说我们。各就是所有我们，因为媒体是有选择的，现在我们就会选择那些加强我们已经拥有的各种观点的啊，这种它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加强了很多误解，其实现在的媒体，
嗯，
就是现在这种人际泡泡越来越明确。这为什么这次呢，我首先为什么我的节目，我从媒体出来，我到剧场来演出，我到现场演出呢，因为面对面的交流，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很真实的，中间就没有媒介了啊，我们直接的交流。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固定的这个泡泡里头呢跳出来。我这次带着我的中文节目，我就要到澳大利亚的这些英文的喜剧节，就去打进这些喜剧节，就是专门做一个跨文化的这么一个东西，打破我们之间的这种隔阂。这可能，所以就是回过头，就是说我们八十年代充满着希望，觉得哎呀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后来我发现越来越好是一种信仰，开始不相信了，或者说越来越好不是一种被动的，我们就是随波逐流就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才行
的。
对，
八十年代都是我们的青春岁月。你看是毛头小伙子，虽然今年看上去还是毛头小伙子啊，你都不忌讳报出你的年龄，这是很多中国人不太愿意的其实。但是80年代我们真的是回想起来是黄金岁月。那么你是经历了从80年代到今天的中国的变化，当年有5亿人看你的节目，今天也许你在小众里面推广你的节目，你觉得当年的中国和当现代的中国，你更喜欢哪一个？
哎呦，这更喜欢哪个？我还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同时我们中年人，我们叛逆也好，就把它变成了一种这个积极的力量。我们不能把这个中年的叛逆变成了一种消极的怀旧，是吧？所以我还是活在当今。就是虽然那个时候也是很开心、很享受，而且上一个节目5亿人在观看。但是呢，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那是我的学习时期，那是我在学异国他乡的文化。现在我是在实现我30年的所有的一些积累，把这些东西集中体现在我的节目里头。那么现场只有500个人在观看，但是呢非常享受，而且自己认为很有意义。然后呢还是有中年人那种耐心，就是现在不上电视，电视曝光少，但是我相信只要我继续努力，将来也会有机会把现在在小范围做的这个节目给广大的观众看一看。不着急不着急，先在小范围先把它练好了。
其实除了中年的叛逆，还有中年人的耐心在里面。
对，我就是讲到这个喜剧，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喜剧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不管喜剧什么项目类型啊，比如说它是讽刺的，是幽默的，是嘲笑的，嘲笑别人，嘲笑自己。这个我觉得侯宝林就是把相声就是提高一个很高的阶段，就是说登堂入室啊，包括后来这个马季，还有你的老师姜昆，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这样一种形式，我用一个词叫登堂入室，就是能既喜闻乐见，又能被大家这种雅俗共赏。就是那么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个现在，就是我现在倒是很不太喜欢现在这种喜剧形式， 当然有中国有脱口秀啊，比如说有这个周立波啊，有这个
很多，包括这个麦克随现在
对对对，就现在就是就对你来说，就是我非常相信，就是说你的这个节目它是一种积淀的智慧，一种年龄，一种沉淀的东西，这种是一种幽默的智慧。那么具体来说，就是说你在你的这个喜剧里面，你的表演里面，你是怎么样体现出来？比如说您举一些例子，就是说你的这个优势跟其他的中国的流行的喜剧形式现在火的，你的优势在哪？其实我已经看过，我很喜欢的，但是你说说看你的优势在哪？
优势或者说的我的追求的一种特点，一个是就是很贴近生活，就是好好说话的喜剧。现在很多喜剧它不是好好说话，它是夸张搞笑滑稽，
有甚至恶俗，有的
恶俗，对，
所以你有积淀。
那么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笑完了以后的回味，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其实一时把大家让大家笑是很容易的，我们有很多低俗的方法都可以让大家笑，但是笑完了以后第二天想起来是一种什么感觉，或者笑完了以后是一种什么什么什么味道，是吧？那种回味，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当年学相声给我留下的一个价值观念吧，就是笑完了以后怎么样啊？这个这样一个
去悠长的感觉哈。
再一个是确实是要有一些要有文化的内涵，要有一些智慧，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娱乐节目，就是大家还是得笑，还是得把大家这个让大家发出这种笑声，自己是这么一个追求，讲的是什么呢？都是自己个人的故事。这个可能和不单是中国和西方喜剧的一个差别，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单口和对口的一个区别。中国的喜剧是以对口为主啊，以相声为代表的啊。但是你看，东北二人转也是对口的，上海的这个喜剧也是很多都是，不是海派清口算是新的。
您说的上海滑稽戏是吗？
也是对口是吧？很多，中国是以对口为主，西方是以单口为主。西方的单口和中国的单口主要区别是，西方的单口是散装的，就是杂谈，中国的单口是完整的故事啊，讲一个清朝啊，珍珠翡翠白玉汤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抛开中西这个角度，就光说单口和对口的一个区别，单口呢往往是以自黑为主，因为你没有搭档，对口呢就是拿你的搭档来开涮，对，来，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就更就是吐槽对方啊，是吧？而且你的对方呢往往也是就是捧哏呢，相声里头的捧哏往往是代表着观众，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正常人，
是被欺负的那个
被欺负的那个，对，他是站在观众一边啊，逗哏呢就是向他发出挑战。那么我们单口形式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还是自黑为主，我拿自己开涮，这是我现在觉得我这个节目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大家认识的是一个电视上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完美的一个形象，是我们经过修饰的这么一个排练好的，给大家拿出最好的自己，大家熟悉的是这个比中国人还中国的这么一个很完美的形象拿到剧场，我给你们讲讲背后的故事，生活中啊也是拿自己开涮，实际上没有那么顺，也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是吧？所以就是这么就是这个是电视和现场的一个反差。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下哈，然后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和我们一起和大山一起来砍大山哈。刚才聊得很快乐，在这儿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前通过 Facebook 留给我的，就说之前我们也知道您有个对联叫做山大王大山，后来对出下联了吗？有人
没有？这个是中国的楹联学会呢提出的这四点要求，太苛刻了，这个做不出来
是吧？
山大人大王要有每个字要有每个字是一个有镜像，
是
吧？山字反过来还是山，
对，
而且是这个
王字颠倒过来它还是王，
还是
上下，
对，还有要有一个多音字，是吧？山大王大山，
对对，山大王。
然后还是什么呢？最后呢，我看的我自己最欣赏的是一个叫西单人善西， 西单人善心，这个呢交给楹联学会呢说山大王大山，我们对西单人善心行不行？他说呢各方面都满足了，但是呢
多音字的问题是不是
不是西单人
善
心
啊，
姓
善
嘛，善
松性的善，
意思不是那么很有啊，就硬有点硬凑的痕迹在、
那么楹联学会呢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山大王是京剧里头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角色的名字、大山就是一个著名的孝星的名字、你一个生活在西单叫西单人善西，我们谁都不认识啊、这就对不上了。
西单人改朝阳人就比较好笑、
对，朝阳人朝阳人然后是。那聊到这个当年学相声的话，还有听众朋友在说您有没有经过这个摆枝呢？我们讲这学相声要么摆枝，还有叫口蒙对吗？写帖，您有摆枝吗？当时
我们这还是回到80年代这个话题，我接触的是新相声，最早接触的是新相声，第一段听的是姜昆老师这个1988年说的一段叫特大新闻，就是也是我也算是他的一个代表节目吧。后来就是近20年我发现相声是越来越往就是回归传统啊，我觉得那当然我们学习传统非常好，我们但是学习传统呢是为了用在现在的节目里头、如果就停留在一个模仿，这个就不太对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拜师仪式呢也是按照一种80年代一切就是往现代化往国际化往就是改革，侯派相声就是改革派的相声，
对，
就是一种改革的一种所以它不是现在有点回归传统了，一定要穿长袍马褂，一定要磕头啊，就是回到了很多原来是侯宝林那一代就是改良，就是改良相声改良的时候去掉的很多习惯现在又捡回来了。
我有个大问题我必须赶着问一下了因为比较大的你能回答多少是多少，就是在我觉得你做的工作包括推进文化理解，包括推广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我们也在极力做这个工作，不是宣传而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你觉得你在沟通两种文化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有什么建议在海外帮助其他民族理解中国文化的过程里面什么比较困难，要注意什么？
我觉得这工作主要还是得我们外国人来做，是吧？这靠我们就是有责任去学习去了解异国他乡，去了解咱们正在崛起的这么一个文明古国，这个是我们主要责任，是我们西方人这个工作没做好，不是中国人往外推没有推好。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回到这种人际泡泡或者社会泡泡，比如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大学虽然我来到了中国最高学府，但是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自己的一个泡泡里头，留学生这个泡泡
有个圈子哈，
有一个这个圈子必须得自己主动跳出来才行，才能去接触到别人，所以我才觉得中国人应该好好的去了解世界文化，去学习世界文化，让我们去好好去研究去学习中国文化，这个责任好像是应该反过来了、
好像本地的中文老师也是西人族中文老师的孩子就特别喜欢
汤老师不断的点头还有什么问题问大山吗？可能抓紧时间了，一下又岔
路了。
中西文化的这个交流，就我听过你上次那个采访，你讲，你用一种调和的观点，就是说这个都是可以和谐的。那就是说，那实际上你有没有觉得中西文化里面有不能调和的地方，不能翻译的地方？
翻译我是首先说这个翻译我是尽量的避开翻译，我是学了中文。
对，我用翻译是一个比喻的用法。
一个比喻的用法哈。
对，也就是说你两个之间就是说
介绍融合
两个之就是对立的，就是不可能融合的，有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相声这个拜师，这我觉得就是封建迷信那一套，你当然用的比较平和，你用了传统，我觉得就是一种倒退，对吧？那这个就是我自己作为中文我自己看不惯的。那你就是说从中西的这个观点看，你哪一方面你觉得很难调和？
我感觉要不这么说吧，我感觉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是就是中国人的这种自我认知，就是中国人看世界是把一切分成中和外， 这个和我们西方人的这个思维模式很不一样。当然加拿大是一个，澳大利亚也是
大，都是很多元文化的
大国，但是我们是人口小国，是吧？我们没有这种概念，说我们加拿大以及加拿大以外所有的国家加在一起是一个概念。但是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是吧？世界超级大国，它也没有这种就是美国以及美国以外的这种完全对立的一个概念。所以就是我在从西方人的角度来做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我感觉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从语言影响的思维，好像一切要分中和外啊，这么一个角度，
嗯，
这个就觉得很多事情从这个角度说不通。
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非常遗憾，我们虽然都没有听够，但是在这儿呢，也请大山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4月28号在悉尼有演出，对吧？
对，4月28号正好在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地区叫 Chatswood 啊，在 Concourse Theater 晚上7点演我的《大山砍大山》专场。大家如果生活在这周围呢，可以直接到 Box Office 去买票，最方便。
嗯，大家可以再一次除了在我们节目之外哈，可以看到大山的本人。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大家想要继续收听或下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欢迎您登录我们 sbs.com.au/mandarin 去收听下载，甚至是可以给我们留言，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也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今天是周五了，祝您周末愉快，吃好喝好，休息好。